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是圣经剧场。
圣经剧场，
圣神降临。耶稣光荣复活以后，多次显现给宗徒们以及门徒和热心的几位妇女，他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共有40天之久。耶稣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显现给宗徒，当他跟宗徒在橄榄山聚集的时候，在宗徒们的注视中，耶稣腾空上升，有一块云彩环绕着他，他被接到天上去了。宗徒们按照耶稣的指示回到耶路撒冷，跟圣母玛利亚以及一些热心的妇女和虔诚的信徒们在一起热心地祈祷，等候圣神的降临。这时候聚会的信友大约120人。这一天，伯多禄站起来说：
各位兄弟们，圣神借着大卫的口在经书中预言了有关犹达斯带人逮捕耶稣的事，是必须应验的。犹达斯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被拣选分担我们的职务。
伯多禄以宗徒长的地位向信友们发言，他先把犹达斯出卖耶稣指出是圣神借着大卫圣王早已经预言的事。犹达斯本是12宗徒中的一位，是耶稣拣选的，负有传扬福音的任务。伯多禄接着说：
这犹达斯用他不义的行为所赚的钱买了一块田地，就在那里他扑倒下来，五脏并裂而死。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说这件事，所以用他们的本地话称那块田地为哈克达玛，就是血田的意思。
原来犹达斯出卖耶稣以后赚了30块银币，后来他见耶稣被判死刑非常懊恼，就上吊自尽了。大司祭就用他的钱买了一块田地作为埋葬外地人之用，这块田地是犹达斯上吊的地方，又是用犹达斯的钱买的，所以后人叫他为血田。伯多禄的说法比较激烈一些，意义则是相同的。伯多禄又说：
在圣咏上这么记载说，愿他的田舍变为荒芜，没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职务。
伯多禄指出选立另一位宗徒的重要，就引用圣咏中的经文，预言了犹达斯买的那块田地因他的惨死而变成了荒废，而他的宗徒职务则由别人取代。伯多禄还说，
因此必须另外有一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主复活的见证人。这个人必须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从洗者若翰开始，直到耶稣被接升天为止 那一段时日，始终跟我们在一起的人。
博多禄说明，要选另一位宗徒，应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二是必须从若翰洗者开始，到耶稣升天为止，始终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宗徒的任务是宣讲耶稣的福音，必须深厚地认识耶稣。在场的人都支持博多禄的意见，尤其是其他的十位宗徒，更希望递补一人，满全耶稣召选的十二宗徒。当时有几个信徒说：“
我们提名巴尔撒巴，别号尤斯托的若瑟，他非常符合做宗徒的条件呢。”
还有门徒说：“
马蒂亚虔诚稳重，而且符合做宗徒的条件，我们提名他。”
由于宗徒的候选人有了两位，博多禄和十位宗徒不愿自己做主，就把这件事托给主耶稣，因此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在抽签以前，大家做了一次虔诚的祈祷。他们祈祷说：“
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指示这两个人当中你拣选哪一位，使他取代这个职务的地位，就是宗徒的职位。因为原来的犹大斯放弃了这个职位，去了他自己选的地方去。”
这次的祈祷是向耶稣祈求，原来的十二宗徒是耶稣亲自拣选的，如今仍旧求他的指示，要选哪一位取代犹大斯的宗徒职位。犹大斯放弃职位，到他自己选择的地方去了，意思是犹大斯完全是自己走上自尽的道路。众人祈祷完毕，他们就抽签，打开签条，博多禄宣布说：“
是马蒂亚。”
大家见抽中了马蒂亚，知道这是主的意思，都非常的高兴。博多禄大声地说：“
从今天起，马蒂亚就是我们十二宗徒中的一位了。”
由于马蒂亚的加入，使得宗徒的人数恢复了耶稣当年所选定的数目。五旬节的那一天，众人都集聚在一起，虔诚地在祈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个响声，好像暴风刮来。这响声充满了他们整个房屋，也传到耶路撒冷的地区。同时，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按照圣神所赐的奇能，说起外方话来。这段叙述是圣经中描写圣神降临的景况。五旬节是逾越节50天以后所庆祝的节日，是犹太人的收成节。按时间计算，那天是耶稣复活后的50天，以及耶稣升天后的第10天。圣母玛利亚和十二宗徒以及许多信徒集聚在一起祈祷的时候，圣神借着猛风似的声音，火蛇的形象显然地降临了。第一个现象， 猛风的声音是引起屋内宗徒和信徒的注意，也引起耶路撒冷民众的惊讶而去围观。第二个现象，火蛇的形状只有屋中的信徒团体才能见到的。风在旧约里面常是天主来临的象征，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风跟神则是同一个字。火在旧约中也多次作为天主显现的景象，普通则指净化的行为。火蛇的形象停在宗徒和信徒的头上，意义是赐给他们灵巧的口舌和热爱的心火，也就是传扬福音的语言神恩。当时有从世界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听到响声都惊奇地说，
这个声音是从那边楼房的方向传来的，我们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奇异的事啊。
去看看，
走走。
于是很多人向宗徒们集会的楼房那边去，这时候宗徒们也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跟围观的群众讲话。人们都非常惊奇，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是宗徒们能用他们的方言说话。这些人诧异地说，
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所听见的是他们用我们出生地方的方言说话呢？真奇怪啊。
是啊，真奇怪啊。
人们惊奇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宗徒都是加里勒亚人，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绝不能说这么多的外地语言。群众又彼此说，
我们当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还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及卡帕多西亚、本都跟亚细亚、弗里基亚和庞菲利亚、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还有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们怎么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论天主的奇妙伟大呢？
是啊。
从这些人的话里面知道很多是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人，由于他们听到宗徒们用他们出生地方的语言宣讲天主的国，所以惊奇万分。也有人说，
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奇迹显示圣神有能力聚集每一个国家的人，形成一个信仰生活的整体，所以天主的救恩能在各处传播，而不受语言和文化的阻碍。当时也有人说，
这些耶稣的门徒大概是喝醉了吧。
说这话的人当然是冒失的妄加批评，好像说喝醉了酒能发生奇妙的现象。伯多禄跟十一位宗徒站了起来，高声地向群众说，
各位犹太同胞跟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请你们留意安静地听我讲话。
宗徒们领受了圣神以后，内心立刻起了极大的变化。伯多禄以前软弱胆怯，现在勇敢大胆。当时他站在群众面前，以宗徒长的领导地位向人们宣讲。他呼吁在场的所有民众 仔细听他所说的一切。博多禄接着说，
我们这些人不像你们所说的喝醉了，因为现在才是第三时辰。
博多禄首先反驳有些人误解宗徒说语言的神恩是喝醉了才有的现象，因为当时是第三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上午九点。在这个时间，以色列人不举行宴会，更不可能饮酒。博多禄又引证约厄尔先知的预言，说宗徒们有语言的神恩，正是预言的实现。博多禄又大声说，
以色列同胞们，纳扎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很清楚的由天主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向你们显示出来了，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因为是发生在你们当中的。天主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先前早已决定把耶稣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
博多禄这段道理把耶稣救世所做的一切简明扼要地讲了出来。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是人们的作为，但这也是天主的计划。博多禄接着说，
但是天主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按照天主的旨意，墨西亚先经过苦难死亡才进入复活的光荣，死亡绝对不能控制他。博多禄又引用达卫圣王的圣咏中所预言耶稣的事。当时群众当中有人想，
哎，这博多禄不是个渔夫吗？他怎么对圣经这么熟悉呢？而且引用得这么恰当呢？
博多禄领受圣神以后，充满语言的神恩，更具有宣讲福音的智慧，因此认识他的人对他感到惊奇了。博多禄又引用达卫圣王的圣咏，指出达卫是先知，早已预言墨西亚必要复活。博多禄又说，
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博多禄在这里强调，宗徒们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的使命之一也是为耶稣的复活作证。以上圣经剧场《圣神降临》是新约宗徒大事录第二章改编的，叙述五旬节那天圣神降临的情形。宗徒们在领受圣神以后，充满了语言的神恩，以及为耶稣复活作证跟宣扬福音的勇气。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